现在请各位再看到那个刚刚表姐60页这里，刚刚是看到自相混浊，就是妄生寂作，是寂名之相。下面一个是由思引起尘劳烦恼，下面。刮胡者由祸造业，这一般呢，有所谓祸业苦，起祸，造业，受报，所谓的祸业苦。那祸业苦主要的是讲的，是有关十二缘起，十二因缘，起祸造业受报。所谓业感缘起，那此地所讲的祸业苦呢，就是指的这前面自相相续相执取相即名自相，属于祸属于祸。那这个由是引起尘劳烦恼，就是业起业相。那这个业，这个在《大乘起信论》有关业这个字啊，有同样这个三心六处相，有三个地方提到业。第一个业是无明业相，那是属于这个这些阿赖耶识这个业之体，那个业的意思，动的意思，一动。动则有苦，那个业是动，只要一动就有业，一起心动念就会有业。那就好像说，这个我们比如说，大家去逛街，尤其女性跑了个服装店，你看，这个衣服不错，很想买，看但是太贵了，回到家里呢就心不安了，买嘛又太贵，不买嘛又心又放不下。你如果你不对他动念，你不去看，你不会起那个业。等你一动念，他就起，业就是动嘛，动就有苦。所以我不大逛，现在不大逛书店，家里书太多了。一看了一本书没有买，看到又太贵，买嘛家里装不下，怎么办？回到家心里又打坐也安不下来。那企业相啊，如果你没有满意的，也不会怎么样。你一动念头，哎，这个不错，这个念头一动，就业相就来了。业则有苦啊，那苦就来了。好，这个相是很微细的。就你走的路上，突然一个饭馆说，哎，这个饭馆装潢的不错啊，好像那菜不错啊，动业了。有些朋友来，哎呀，我请你吃饭，你就想这个地方，业一动就是业。好，那么这个地方起业相呢？这个起业就是造业了。刚刚动，只是一个因。那这个地方呢是果，这个因果非常微细的，因果很微细。我们一般讲，哎呀这个今年种种子3年以后，3个月以后收果，它好像很长。实际上，起心动念都是业。业非常的微细的，我们不觉察的，就像我刚刚所讲，有时候我们怕黑，这个怕黑是什么呢？也许是几十年前，或者甚至于，可能在娘胎里面就会，有一个人这样讲，他经过一个心理的那个治疗，他说我这一生我常常都很喜欢跟人家比，生怕比输人家。功课跟人家比什么孩子跟人家比，什么东西穿衣服，什么都跟人家比。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心理，那个心理的那个活动里面，那个心理医生，一个谘商的老师告诉他，他说你在娘胎里面就在叫挣扎，要出来。那个时候，那个潜意识在那个里面就在一直在已经在里面潜藏了， 所以你这一生啊，什么事情都要跟人家比，都要跟人家争，争的啊争先恐后，心里就在这个地方啊，焦虑不安都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来源，你这一生的个性来源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儒家讲胎教啊，佛家也是这个无名缘行性啊，无名缘是四缘行，行缘名色六入触受，这个名色就是在胞胎里面就有了，这一生开始。为什么我们有虚岁有足岁？虚岁是把娘胎的也算进去了，足岁啊，足岁只是娘胎以后，虚岁把娘胎那个也算在里头啊，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要研究到人啊，人的生命哲学，不是在出胎以后，他有这个潜意识非常的微细，所以这些很多都是在修行过程之中可能会爆发的啊。但是对付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就是不取不舍啊，就是这个。好，刚谈到由惑造业，起了业相啊，起业相。这个起业相其实为什么《地藏经》里面讲说我们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非是业呢？其实我们起很多的念头，很多心理的状态，这个潜意识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产生的，它其实源远流长啊，源远流长的。所以在现在心理学潜意识学派啊，就谈到这些啊这些问题啊。现在心理学毕竟心理学就啊有很多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下面再看呢，就是岂为世间下是真有为法，那后面啊就是依业受报，就是业系苦相。前面这个起业相是起了一种业，这个业呢又叫做业力啊，又叫业报。业力啊是说这个业事相它有一种不可影转的一个潜意识驱使我们去做一些事情。那有的比如说这个业，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我们有的人比如说吃素，他胎中就吃素了，他吃素很自然呢、啊、有的人就觉得很难呢、啊、比如说有的人抽烟他很难戒啊，有的人说戒烟很容易，有的人根本不喜欢抽烟也不喜欢喝酒。当然有后天的因素也有先天的啊，比如以前我们当兵说，哎，当过兵的没有不喝酒不抽烟的，当兵的都有。但是当完兵以后也有的人很容易戒掉了，但是有的人是一辈子，有的人就算当兵他也毫无影响。所以这个就有的是前世有因缘了啊。那这个就照着说起业相的时候，就等于说好像啊，我们说有人说身体不舒服就到医院检查，一检查就发觉，哎呀，二期三期了，那就类似于起业相。他潜藏在里面的时候没感觉到，不是没有，没感觉到，等到发觉到的时候他已经是爆发，要爆发出来了，好像火山爆发出来了。他绝对不是哎刚刚才这样子，他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里起业相就是属于这一种，已经是不可引转了。然后到下面这个业系苦相就是报了啊，刚说业力，力就是这个力很难引转了，不敢说百分之百，哎，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们听孟参老法师啊说他自己开刀，那么 这个医生呢、啊，一个名医啊，说你这个这样子大肠癌经过开刀，大概一般来讲不过五年，那是就常理来说一般人，可是他现在已经开刀到现在说已经十五年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十五年，别人不会到五年呢？嗯，那是他有修行，他有羞耻啊，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说企业像是不可盈转，是就常态来说不可盈转，但是就好像癌症三期的也不代表绝对是绝症啊，也有人可以哎度过的啊，那当然是比较少的例外。所以什么企业像这种业力就是不可逆转了，那业系苦相那就是等于说果报了，已经是爆发出来了，就是业系苦相。好，这是这一段啊，这一段我们现在再看下面一个表，下面一个表把这一段呢、再重复再讲一遍，哎，就这一段实在是不好讲，也不好领悟。对他借了这个起心论的这个在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再看这里啊，业相是绝非所明啊，绝本身就是绝，它不是所明的境界，那是因名利所啊，因为有妙名，那么啊你要加一个名在上面，所以把这个妙名就变成无名，所以这个无名还是从名过来的，立了一个能名，立了一个所名，所以真觉之境就变成妄境。其实在这种我们其实啊平常啊也常常会碰到，比如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老师或者是那你读书要很认真哦，绝对不要打妄想，打妄想你读书就会打折扣。好，我回到家里一想，我念念书念一段时间，马上说哎，我刚刚有没有妄想啊，这妄想就是跑出来了，过一下你说哎，我有没有妄想，我有没有读书不认真啊，妄想就出来了。我提醒自己的话反而增加一个妄想，增加了一个无明，有时候提醒也不对，不提醒也不对。就像以前我举了个例子啊，有人问呢、说什么叫无明，我们不是说引用这个有一个禅师啊碰到啊这个一个宦官，这个宦官被皇帝宠爱着，他问他什么叫无名，他对他一看说你怎么配问这个问题呢，那个宦官马上怒形一色，他说这就是无名，当下就实验了。那有一次也是人家问什么叫无名，我就马上说，我说我可以马上做实验啊，我先提过这个问题，我说在五秒钟之内不可想一个字就是五，我就开始数一二三四五，然后再问在座的，没有刚刚没有想五的举手，现在刚刚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五的，你一直在抗拒不要想五，那就是无明。那本来我没有啊，哎，可是你一念你越谈就有点像强迫心理学一样，你越不想它它越出来啊。不过那是任运的，这无明越像就是类似这样。好，下面请看转向，所计妄力先如妄能，这个所明的业相既然已经妄力了，你再加无明的妄力呢，最佳本有的智光就转成能见之相。所以为什么禅宗有一句话，这话是很简单，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但是这句话哎 说深也很深，说浅也很浅，就是说当下即是。当下即是就是说你不要去想，就像我刚刚说的啊，你要去越去排斥它，越想专心，越想哎，它反而刚好相反，没有办法当下就转向就出来了啊。所以那第二个转向，转向下面是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世界相、虚空跟众生相就显现。那么世界相无同一中，像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万物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可是你加了一个名，就是有名了。所有的东西和文字语言都是本来都是没有的，加了一个文字语言，那就是有名了。有这些文字语言，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六祖慧能啊，大家都知道六祖慧能是没有读过书的，但是他没有读过书，请问他开悟的是什么呢？我们读过书的人啊，当然读过书，我们以前说啊，人而不读书，牛马而进居，那人不读书，那就跟穿了牛跟马穿了衣服一样的，就是说要人要读书。但是呢，读了书的话，就会所知障就增加了。不读书固然是好像无知，但是读了书也有读了书的问题。所以呢，在文字学上讲这个《说文解字》啊，这个文字学上有个记载，说当啊，这个。古人在仓颉造书的时候，中文系读过文字学大概都会知道这一大段，就是说天与树是鬼夜哭。那我在大二的时候看了，天就下那个树叫米啊，一个西一个米，鬼夜哭，鬼晚上会哭。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一句话，我觉得这都是神话了，都说的没有感觉。后来呢，研究佛学，接近佛学以后，哎，觉得这个有道理。人类的文明的进步最大的转捩点，你看人类文明是几十万年，几十或者更久，真正文明不过是几千年。主要的原因就是发明文字，以前都是属于混沌的时代，发明文字以后文明进步很快啊。但是以老庄来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所由生也。也就是说，人类文明越进步，人的混沌之窍越开，而人心就越下，环境就越污染。文明从我们文明人来说是进步，从老庄子道来说是退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而无不为。六祖就是属于损之又损，他好像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什么都有。那我们文明人学的太多，知道的太多，这所知障就增加了很多了。所以哎，讲这个天与树鬼月哭，是代表说从此人心不古了。老庄子所谓的百家往而不返，这个一去就不会复返了。佛家来讲就是简洁，人心越来越简啊，是属于简洁。这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学的越多， 分别心越多，就越多这种差异性的混沌之窍开了。就庄子里面讲了混沌之窍，每天着一个窍，着到后来它就开了，开的越多烦恼越重。所以你看我们禅修就是要闭住五官，收摄六根，就把混沌之窍再重新复合起来，恢复原始的面貌啊。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回味。那所以说从佛家的来看，文明是一个退步，你知道的太多了，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好，那么就我们谈到这里啊，说这个世界相的产生啊，同是虚空，亦是世界，无从一中，即是业相之中，自然成义就是分别的差别性开始增加了，这种业啊，这个下面讲到这个，其乃业相晦昧空中，无物可见，而此能见，定欲见之，如是显现境界而成世界之异相矣。那就是啊，简单说就是差异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下面再看一个虚空啊，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异就是不同，彼所异的世界啊，跟那个自然所成的异象世界不同，因异立同，就是说这个世界虽然千差万别，但是那虚空还是相同的。好像说我们看见这个万象是差别的，但是都是原子所造成的啊。那这里讲是世界是差别性，那虚空并没有变化。下面再看众生同意发明啊，虚空之同，世意之意，就世界之意，一同一意显行显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在这个就是说下面讲啊，众生形貌各异，故曰非同，众生知觉本同，故曰非异。我们也可以说为什么世界有差异性呢？从差异来讲都是差异，但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是相同的。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两个一样的。当然我们从基督教来说啊，上帝创造人类非常的巧妙，每个人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啊，一张嘴巴，两个耳朵，可是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叫我们去画画的话，我们也画不出这千差万别。这是从基督教来讲上帝的伟大。从佛教来说的话，我们有句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要这样从佛教的语言应该说，人面不同，各如其心，因为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想法各个方面没有一个相同。那就是因为不同在哪里，因为各如其心啊，因为心不同啊，所以我们的面都不一样的，业报的身也都不一样的。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好像一样，也是不一样，说不一样当然也有它相一样啊，千差万别。所以说在我们谈到如来藏性，要说它一样，都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如来藏性，这是一样的。可是你要说差别相呢，没有任何一针一线是一草一木是一样的。好，现在再看六十一页，说智相，智相就是能所分别的啊。下面说如是扰乱，好像境界相不与四海，就是业相中吹动风浪及静风扰乱，相待生恼，望境望见互相对待，引起分别作用啊。 这个爱与不爱，下面一个刮胡，爱与不爱啊，这是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解释这个智相。前面业相是业则有啊，一动就会起这个分别，就有苦。那智相就是产生贪爱跟不贪爱，这两个就产生了，这是一个因果啊。那这个就是劳相，就是第七世，即是第七世属俱生法执，这我们刚刚讲过了。今天我们比如说随便拿一个佛像出来，哎，有的人就是哎这个佛像我很契机，有人说那个佛像我很契机，哎，有时候那每个人不一样，志向啊，能所对立一元元就产生分别，而生爱与不爱啊，前面的能所又产生这些业就跟着来了，那个是很微细的。好像说我们再举这个静坐的例子啊，你坐那边本来没事，突然念头来了，能见相所见相就智相就产生了，有念头一看，哎，我们就随着这个念头像波浪一样随它去，这智相就产生了。因为这些念头是我们所无始劫来所贪爱的，就好像说有人说，哎，你是说静坐，哎，人怎么可能静呢？对一般人来讲，人怎么可能静，怎么可能不想呢？人的脑袋就是会想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有个假设的命题，就是说人就是跟着随着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志向啊，贪着这些的念头跟着他就去了，认为这些妄念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们有点经验，慢慢觉得，哎，你常常去关照，常常这个经验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几分钟啊，五分钟功夫再进步，十分钟或二十分钟，突然，哎，好像这个心会空灵了。你就在这五到十分钟呢，保持心很宁静，也很清楚。可能过了这五分钟，十分钟，可能又来了。但在这个时间之内，哎，以前我一秒钟我也定不下来哦，现在呢，我可能能够保持个五分钟、十分钟，感觉这些念头确实是虚妄不实的。以前认为当然的，好像一种定业一样，现在觉得它不是当然的，感觉它是不实的。那实际上就对我们的无明这个觉领悟一点了。以前说觉得人怎么能不想，因为没经过训练，以为是法而如是的。经过这个之后，不管你念佛念咒还是怎么样，觉得哎，那个思想是虚妄不实的，不要随着它相续相，那个业就慢慢可以转它了。因为我们的念头就是业。为什么《了凡四训》里面孔先生能够把了凡能够把它算定，把他这一生的命都算定，每次考试考取考不取，考第几名第几等第几名都算那么准？因为那个定业转不了嘛，那所以被算定嘛。那个念头相残好像有个公式，就像电脑一样，它可以跑，电脑虽然会跑，虽然会，可是它有个公式啊，它有个公式在那边，你一跑它有个定业在那个地方，除非你电脑升级，电脑换一个程式，工程师有办法把你换一个程式，突破它原来的，那当然电脑就改变了。你否则它就是有，你所有的电脑就是那些东西。其实我们的脑袋也是这样，它就是那些东西。那经过禅修，经过这些戒定慧，经过这个，你会改变你的脑袋，改变电脑的升级一样。我的方程式改变，我那些定业，我那些所思维那些想来想去，其实都是总线熏习，那个业力在引导，那个潜意识永远在引导着。就好像是说，我们随时随地这个地心引力都在引导我们。你以为我很自由，可以东西南北走，其实永远有个引力，就像潜意识，就像业力一样，它都在管控你，你逃不出它的如来佛手掌。 可是如果有一天，就像我们刚刚说，你能依照奉行，按照这些慢慢慢修，感觉到，哎，这个定业、这个业力、这些妄念，妄念牵缠就是无明的来源了，也就生老病死、生住异灭的来源了。平常不觉察，觉得拔耳如是当然耳的事情啊，啊、哦，好像常常跟这些朋友在一起，不觉得啊。有一天你换一个朋友，他就、哦、这些朋友不是好朋友哎，你要换一个朋友哎，熟者生，生者熟啊，熟朋友变生，生的朋友好的变熟，哦，你才觉得啊，那些不是好朋友，那才会感觉到，啊、哦，所以我们下面看相续相，那么相续相我们才能慢慢断掉，那个业力才能慢慢的转，才转得动它，所以后来了凡先生。经过云谷会禅师跟他看，跟他开示说：“我这些能够转吗？”他说：“诗经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啊，谁说不能转？古圣所训的，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就叫他念准提咒，叫他丢那个黑子白子，一个恶念丢黑子，一个善念丢白子，一个白叶一个黑叶。本来全部都是黑的，慢慢变白，啊，白的慢慢多，黑的慢慢少，然后准提咒让他念得很沉，不能有妄念，那其实就在转业。其实云谷会禅师的，就是教他逆生死流，转业力，这就是佛家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相续相啊，下面就是直取相。直取相啊，那么这边又特别提出一个相续相是分别我执，相续就刚刚那个为什么叫俱生呢，就是能所对立那一刹那是俱生法执，刚刚讲了法执是这个法啊，这个能所这两个是在一刹那一念不绝那个刚开始的那一刹那是俱生的，相续相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继续下去的就是分别法执，对不对？不断的 ing 分别。同样如果我们在禅修那个念头不，譬如说唐诗王维是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个天台止观里面有数水止观环境，这个环跟境就是环到我们一个念头要生不生的时候就是环，就像禅宗参话头一样啊，万法归一归何处，这个话头，这个话头并不是说要想说万法归一，这个一是什么，一归何处，这是什么，不是这个，他这个话头就利用这个话头把我们所有的妄念万法归在这一个话头上面，但是这个话头是无解的，不是用我们的思维心去想，想就是相续相，而去想说这个念头还没有出来那个时候叫做头，一个念头的头，所以念头这个头字很有意思，念头刚刚要升起，你不要让那个念头升起来，这就叫做头，你一升起来就要化尾了，不叫化头了，你就随着它 ing 下去了，所以你要保持这个一念不生的，这个时候是能所没有对立的，那就是保持的俱生法执，那种相应于俱生法执那个念头没起来，就像功夫差，就是我们念头哇一直跑，他说哎呀我刚刚我都在妄想，那已经是相续相或者直取相了，你起了喜怒哀乐爱无欲了，那都是相续相直取相，功夫越好就是我的念头刚要起来我已经知道快要起来了，就像我快要生气了，哎，我关照他，比如说我已经生气了，哎呀生完气了，脸已经红，脖子已经粗了，气已经喘了，哎，不行，这样生气不行，那已经是相续相跟直取相。我念头说，哎，我气要起来了，这一刹那，我已经观察到了， 就像火一样的，它要爆发的时候你马上把它扑灭了， nothing， 没事。等到它发展了，已经开始烧了，把房子烧了，再叫救火车来，再把它扑灭了，哎呀，已经焦头烂额，那已经是已经到了鸡鸣之象。换句话说，关照的越早，那当然啊，那个绝招力越强。所以在刚要起未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一刹呢，就属于聚生法执。等到云已经起来了，水已经流出来了，那就是相续相，那属于已经是 run 了，已经在跑了，那是属于分别的，已经在分别刹那上的分别的法执啊，法执进行了。下面直取相，直取相就是一个具称我执。我执是什么呢？我执有一个就所谓的主体意识在那里啊。法执是比较，就是说在此地啊，法执是比较高，在这两个法执跟我执来讲，我执是比较啊粗。我在念佛有个我，可是当你念头要起来，还没有说有我的那个概念的时候，那时候那是属于法执。所以法执跟我执，那具身跟分别来讲，具身是比较深细的，分别是比较粗的。好，到了具身我执这个直取相呢，是具身来讲呢，是我有一个我在那边啊。所以他说直取相是第六意识周遍嫉妒取着转身，即我跟我所发生染着成念故的具身我执。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在静坐的时候啊，我们在想，哎呀，我以前在什么地方我得到一个什么奖学金，或者得到一个什么一些什么奖，哇，我觉得我人生最得意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他在想一件我人生最大的羞辱在哪一次，如何如何我受了很大的挫折，你看都有一个我字在这边，那就是我执，有很强烈的把我放在里面。如果没有我，我可能别人得奖跟我什么关系，我当然没什么感觉，我也不会记得。我自己得奖我一定记得，我自己受了侮辱我会记得，别人的话也不会记得。所以这个无形中有主体意识在里面啊，所以就是具身我执，我们具身就有的，就是啊前世都带来。分别我执是比较属于后天的，当然我刚刚举的例子其实上是比较适合于分别我执，就是我这一生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先有具身才有分别，就前世就带来，那是第七世就带来的啊，记名字。这名字倒不是说我的名字叫什么，这个也算是名字，别人骂我我不高兴，别人称赞我我很高兴，说我的名字那当然是名字。实际上我们说所有的万法都有名字了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啊，我们你听到什么啊，你很恐怖的某些事情或者经验，或者你很讨厌的蟑螂蚂蚁什么臭虫等等，我很讨厌，我很喜欢的啊某某某某，那都是记名之相。所以记名之相不一定是我们个人的名字，包含所有这些名相都起的都是记名之相。好，但是呢这都是后天培养的，我们本来生来没有名字的，万法是没有名字的，名字都是后天赋予的。但是名字跟实体之间有段距离，好像指月一样，以指头指月亮，指头就是名字，月亮才是它的实体。所以我们刚刚说讲到记名字，像如果喝酒的人你提到酒啊，他口里就开始起化学变化了，酒。可是对我们不喝酒的人提到酒我是如如不动，没什么感觉，你提酒跟什么我也没什么感觉。可是我们如果说酸梅， 你口里马上就酸酸，辣椒哦，好辣，你就马上口里就有点感觉到辣辣，那都是记名之相，是不知不觉的。说哎，你好美啊，听得很高兴；说你好丑啊，一定不高兴。即使说我们，比如你啊，别人说哎，你跟以前还一样年轻，明明晓得我已经老了，他说你跟以前一样年轻，明知道他说假话，我还是很爽。我还是觉得哎，还是自我安慰。所以这个都是记名之相，是一种哎不知不觉的。好，下面呢就是企业相，由前世出之祸引起牲口而造七支之业啊，七支就是身有三个，杀盗淫，口有四个，妄语其意，恶口两舌，就是七支之业，对，所以企业相。最后一个就是业系苦相。那么下面就是岂为世界尽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这个讲有为法，后面讲是众生跟业果。好，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世界的业系苦啊，世界相、虚空相等等，是属于业系苦，是一个果。好，也就是总括一句话，现在的根生气界种子，我们现在所看见是属于气界，我们身体属于根生，它已经是一个果。以唯识来说呢，它是属于异熟果里面所有的异熟果。这异熟果就是有边依而熟、依赖而熟跟意识而熟，有种有别。种相就是说，我们今生得到人生，是因为过去世修过五善，所以今生感得人生，而有的是这个山河大地。那么以前我们常常引过这个唯识的论来讲啊，所以我们过去世的共业所感，那如果是得到鱼，所以说我们自己说那个唯识所现啊，同样是水，人看是水，天人的身体看水是琉璃，恶鬼看它是龙血，鱼看是它的家，那都是过去世的总报啊，总报所感生我们人生，或者是鱼生，或者是天生。这样的一个业果，业果是这样的。那还有的呢，有别报，别报就是同样是人，有的富，有的贵，有的贫，有的穷，有的智，有的愚，有的钱有的闲，有的不孝，那也有的长寿，也有的短命，那就是过去是杀生啊、放生啊，或者布施啦、或者是另一布施啦，所感受的别报，那就非常复杂了。那就是从唯识来看总报别报啊，还有种种的差别相由此产生了啊，这是唯识。那楞严经所讲的呢，那就是我们在这个63页刚刚各位看了啊，从楞严经那所讲的是世界相续、众生相应跟业果相续，有异曲同工之妙。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到，就到这个地方。